今天读的这个叫做《国家兴盛不靠皇帝节省，隋朝的开皇之治》。上本书的结尾，我们讲到了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孝文帝是鲜卑人，为了能更好地统治中原，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综合考虑，他把首都从今天的山西省大同市南迁到了河南省洛阳市。整个鲜卑族的上层贵族都被他搬到南边来了。洛阳市挺好，中原腹地，繁华世界，哪哪都是好玩的。但孝文帝没有办法把所有人都迁过来，原来的老家得留人，还不能留太差的人。我们说过，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向南进攻，农耕文明是中国古代史的一大主题。这民族可不是一个民族，有时是好多个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相互谁也不服谁，好比淝水之战，苻坚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军队是由很多民族组成的，其他的游牧民族原本就不服他，所以兵败的时候就变成了墙倒众人推。因为北方游牧民族有好多个，所以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北方民族不断向南进攻，其中有些骁勇善战的，他们率先跨过了长城，占领了中原的繁华世界。前面说过，生活环境决定了民族文化。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要想长期待下去，就必须接受农业文明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时间一长，这些民族渐渐汉化成了农耕文明。可是北方还有其他游牧民族呢，那些游牧民族也想占据中原，结果是之前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也要以文明之力去承受更北边的游牧民族的凶悍进攻，风水轮流转了，北魏也面临了这样的困境。孝文帝入主中原后，他还要抵御北方其他民族的南侵，因此在南迁以后，还得在北方留下一批防守部队。这批防守部队因为驻扎在六个军镇，军镇就是军事据点，因此被称为鲜卑六镇。注意，这个时候鲜卑刚入主中原，六镇尚未汉化，六镇的士兵还都是强悍的游牧民族战士。这个时候，洛阳出事了。孝文帝在洛阳搞了个很激进的全盘汉化，不仅语言服饰要汉化，在制度上也搞汉化。汉人的传统是文官治国，谁文化水平高，谁就当官。孝文帝把这个制度也照搬了来。按道理来说，这是个好政策。但孝文帝操之过急，产生了相反的后果。六镇的军人都是草原上成长起来、战场上拼杀出来的武士。他们不懂什么诗书文化。他们不懂什么诗书文化。朝廷的选官制度突然一改，六镇的军人的升官渠道就被堵住了。站在六镇军人的角度，这件事说起来非常可气。明明是我们刀尖上舔血，打下了鲜卑的江山，可那些鲜卑贵族们竟然去学异族穿衣说话，去膜拜异族的祖先，他们还以此为荣，认为这样才是高贵，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当大官，我们全都不配，这太不公平了。抱抱。孝文帝的激进汉化留下了后患。孝文帝死后，六镇军人起兵造反，形成了以六镇军人为核心的新政权。六镇军人都是职业军人，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军官代代世袭，也就形成了一个个很有军事实力的大家族。前面说过，南方门阀贵族都是以文化起家，六镇军人则是军事贵族。这些军事贵族中的一部分占据了长安一带的关陇地区，因此又被称为关陇贵族。关指的是陕西关中地区，中国历史上 多次出现的关中地区就是这里。陇是关中旁边的甘肃陇山地区，关陇大致相当于今天我国的甘肃省东部、陕西省中部。这个地区可了不得，它地处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交界处，兼有两种文明优势。关中地区是一个盆地。关中地区是一个盆地的平原，农业发达，因此能供养不少人口，经济实力雄厚。这样的农业文明的优势，这是农业文明的优势。这里又靠近游牧地区，百姓兼有游牧民族的彪悍之气，作战勇猛，这是游牧文明的优势。而且，关中四面有天然的地形屏障，易守难攻，适合割据自守。因为这些有利条件，在中国历史上，关中地区常能孕育强大的军事集团。统一六国的秦国就起源于关中。中国很多王朝喜欢把都城定在长安，今天的陕西西安，也是因为长安就在关中地区的中心。关陇贵族就是当时最强大的军事集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全中国的总体情况。这时的中国正处于格局混乱之中，分裂成南北两个部分。统治北方的是像北魏这样的游牧民族政权，统治南方的是汉人政权。那时，南方政权的权力都掌握在一些世袭的大贵族、大门阀手里，称为门阀政治。这是一种非常落后的政治制度。在门阀制度下，权力是靠血缘继承来的，不是靠实力选拔出来的。那么当官的就没有必要好好工作，不需要干出什么政绩，不干正事了，那做什么呢？人类除了要满足物质欲望之外，还有精神追求。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艺术和哲学，换句话说就是美和真理。南方的门阀贵族们最热衷的就是这两件事。他们诗文歌赋的水平，当时是全国第一。上本书介绍过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大画家顾恺之，他们都生活在南方。南方的贵族还热衷于研究玄学和佛学，这两门学问都属于哲学的范畴。当官的都去研究艺术和哲学，那谁来管理国家呢？没人管理国家，这国家怎么能好呢？不管理国家就算了，可怕的是这些人还在不断的侵蚀国家的利益。古代中国的大部分时期都是按户籍收税，户籍里登记了多少人，官方就按多少人来收缴税赋。为了不让百姓脱离户籍而逃税，国家要定期清查人口。门阀贵族都是大地主，他们把百姓圈在自己的土地上，让他们给自己干活，却不让他们登记户籍。这样，门阀地主就把本该交给国家的赋税收入了自己的腰包。当时，南北地区的人口数量差距不是很大，可到了南北朝末期，北方户籍上的人口数字竟然是南方的10倍，这也就意味着北方税收是南方的10倍，国力是南方的10倍。这两个政权要打起来，谁胜谁负不是很明显吗？而且，南方的门阀贵族都是热衷于诗词歌赋的文化人，他们瞧不起舞刀弄枪的武人，所以南朝的武将和士兵地位很低，军事实力十分差。北方呢，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可以说是个山寨货，是从南方模仿来的。比如孝文帝因为山寨的不够好，还引起了鲜卑六镇的造反。但山寨也有好处，北方政权没有南方门阀社会的那些痼疾，上文中的那些弊病都没有。一旦汉化完成了，制度反倒比南方更优越。 比如北方文人不擅长写诗作画，但热衷于实用的学问。上本书介绍过的地理学著作《水经注》和农业著作《齐民要术》都是北方人的作品。显然，这些学问对国家的好处更大，国力的消长改变了政治的格局。在南北方实力相近的时候，谁都打不过谁，中国只能陷入长久的分裂。随着北方政权逐渐汉化和南方门阀社会不断堕落，双方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后，强大的北方已经具备了统一全国的实力，具体担当统一重任的便是军事实力最强的关陇贵族集团。隋朝的建立者杨坚，他的家族就是关陇贵族中最强的一支。在建立隋朝前，他是北周的重臣，他的女儿杨丽华是北周皇帝宇文赟的皇后。宇文赟这个人贪图玩乐，生活十分荒诞，22岁就暴病身亡，继承皇位的小儿子只有7岁。按照制度，国家大事由皇后杨丽华代管。这个小皇帝其实并非是他亲生，可是这时的杨丽华也只有20岁，还是个年轻的姑娘，因此国家大权落到了杨丽华的父亲杨坚手里。再加上自家门阀很有实力，杨坚取代北周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杨坚很有才干，他既熟悉汉学，精通儒表法理的治国秘诀，又能认清事实。认识到门阀社会的社会现状，他一边用儒表法理的办法治理国家，一边拉拢全国各地的门阀贵族。有了各地门阀的支持，杨坚最终消灭了南朝的汉人政权，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新的王朝。杨坚的父亲是隋国公，杨坚继承父亲的爵位，在当皇帝前也是隋国公。后来杨坚觉得随着别人走，来走去的不稳定，于是把"随"字的"走"之去掉，改成了"随"。"随"字在繁体字里是这样的，杨坚建立的王朝也就称为隋朝。我们在讲文景之治时说过，古代的盛世大多发生在大王朝刚刚统一的时候，因为经过之前的战乱，旧的贵族被推翻，他们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被重新分配给百姓，社会的贫富差距得到极大的缓和，又因为战乱，对的，就重新洗牌嘛，对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也干了同样的一件事，又因为战乱，大量的人口死亡，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也缓解了。新的统治者只要采用低税负的方式治理国家，国家的人口和生产力可以得到很快的发展，从而出现一个所谓的治世或者盛世。隋朝初年的开皇之治就是这么产生的。从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到隋朝统一中国，几百年来，中国常年处于分裂的状态。各个政权之间不断交战，朝代更替频繁，时局混乱，百姓的生活十分困苦。即便在和平年代，百姓的生活也好不到哪儿去。在南方的门阀社会里，官员们只关心艺术和哲学，不用心务实，老百姓的日子自然好不了。南朝最后一个皇帝陈叔宝，不仅自己喜欢玩乐，还拉着政府高官和他一起玩。古代的宰相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总理，本应该是总理朝政、统筹百官的关键人物，结果陈叔宝拉着宰相天天吟诗作乐，有些国家大事甚至让妃嫔去决定，这么搞，国家能好吗？陈叔宝喜欢诗词歌赋，他做了一首《玉树后庭花》，描写嫔妃妖媚的神态，用词香艳，作诗倒不犯法。可你作为皇帝，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写这种玩意儿上，这不是祸国殃民吗？晚唐时，大唐王朝已经从强盛走向没落，国力一天不如一天。有一天晚上，大诗人杜牧听到 南京秦淮河岸边的酒家里，歌女正在弹唱这首《玉树后庭花》。他一下子想到，当年的南京正是陈叔宝的故都，陈叔宝就在《玉树后庭花》的纸醉金迷中走向亡国，联系自己的处境，同样的末世，同样麻木的权贵，同样的歌唱又在同样的地方唱起来。同样的歌声又在同样的地方唱起来，这大唐要亡啊！他非常感慨，写下著名诗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玉树后庭花因此成了亡国之音的代表。北方百姓也好不到哪儿去，早期有各种游牧民族不断入侵，互相攻伐，百姓饱受战火之苦。游牧民族习惯游击劫掠，不习惯保护农业生产，因此就算暂时不打仗，百姓的日子也很苦。后来，游牧民族开始汉化改革，但是汉化过程非常缓慢，而且还有反复，有时好政策还会给改回去，国家也是乱多治少。杨坚之所以能统一中国，就是因为他认识到当时的社会的问题所在。北方政权的问题是汉化政策不够彻底，杨坚是坚定的汉化拥护者，而且还懂儒表法理的统治秘诀。统一中国后，杨坚一方面大肆宣传儒家道德，减轻赋税，鼓励农业生产；另一方面采用严刑峻法，规范社会秩序。南方政权的问题是落后的门阀政治，杨坚在统一后采用各种手段，一点点削弱门阀的势力。门阀贵族不是靠血缘当官吗？杨坚进行改革，尝试推行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下选拔官员不看家族背景，只看学问水平。他还大力整顿户籍，也就是所谓的大索贸易。索是搜索的意思，大索贸易就是大规模搜查天下的人口，而且检查时要把本人叫来，端详对方的相貌，避免百姓用谎报年龄、性别的办法逃避赋税。通过这个办法，把很多被门阀庇护的百姓重新登记在户籍上，既打击了门阀，也壮大了国家。简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战乱频频，统治者犯了很多错误。杨坚统一中国后，终止了战乱，纠正了这些错误，就像文景之治一样。隋朝初年也符合前一时期百姓太惨，此一时期统治者基本没犯错的条件，因此出现了开荒之治。但是，开荒之治的背后，国家依旧隐藏着危机，就是那阴魂不散的门阀制度。门阀贵族从东汉末年以来不断发展壮大，到了隋朝时候，国家的大部分土地和人口都属于门阀，大部分官员都出自门阀，门阀和门阀之间还相互联姻结亲，关系盘根错节，一时间不可能彻底消灭。说到底，杨坚的家族也不过是众多门阀中的一家，跟整个门阀社会相比，他自己的实力还差得太远。要想改变门阀社会，急不得，只能一步一步来。他没有完成的事业，需要他的儿子杨广继续完成。